突发，美台关系或发生重大改变，加强美国全球 AI 主导地位。川普成立能源委员会，在川普最后通牒前夕，哈马斯释放三名人质，布鲁特承诺惩罚袭击黎巴嫩联合国车队肇事者。林加山火，州政府向保险业急征10亿美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6号。现在不少人越来越注重食疗补充品来提升自己的健康情况。健康520推出的三高代谢补是一款食疗补充品，它通过全天然的草本植物调理和滋养内脏器官，增强人体代谢。它的核心技术是承传古老秘方智慧，结合道家人体为小宇宙的理念，透过调理五脏六腑，打通经络，激活人体的自我疗愈力，全面提升健康管理效果。跟住落嚟，我哋一起嚟听下三高代谢补用家的反馈。
真的很有效，咁我食咗，见到人都几好啊，肠胃睡眠都有改善，都几好
啊。我那个胆固醇啊，
胆固醇就由150降到120，肝功能亦都由25降到17，恢复咗正常。我先生的血糖值原本是9噶，一直食药打针都降不到，但是而家终于降到7啦。
吃三高代谢补，咁啊感觉咧就冇食血压药，好似系好咗喎。咁停咗我嗰日度咧就130几80，如果我食紧药我都冇咁低嘅。
我就好明显嘅感觉我哋有效，咁咧我就觉得个肾脏嗰度咧似有改善喎，大便好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我觉得咧三高代谢补系非常之好嘅产品。
张欣提醒大家，每一款食疗补充品都因人而异，喺你购买之前，请务必先咨询医护人员意见。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13号，美国外交部网站的对台关系网页上突然更新，暗示美台关系有重大变化。14号，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表示，台湾和华府之间互信和紧密合作将会稳定持续。此前在2019年川普第一任期时的版本显示，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这句话是放响相关内容的开头。2024年11月7号拜登政府的版本将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放在中间，写到我们期待两岸能够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但是在2025年川普第二任期时2月13号的版本里面删去了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这句话。不单止这样，还增加了内容，包括我们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我们期待两岸分歧能够以和平非胁迫方式，两岸人民都能够接受的方式才能够得到解决。对此，南述认为，这次美国国务院在他网页上所做出的更改，就是好像北京的领导人提出一个极其郑重的警告，如果中共继续不择手段的以各种方式破坏他在三个联合公报中对美国联邦政府做出的承诺，这样有一日美国联邦政府将有可能不得不采取行动，恢复与台湾政府之间的正式外交关系。14号，中共外长王毅出席慕尼克安全会议，谈到美中关系时表示，中美两个大国总不能够起冲突，否则世界会遭殃，但是如果美方执意打压中国，中共必将奉陪到底。此前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其后中方新闻稿话，王毅在会中表示，希望你好自为之。中共官媒声称卢比奥说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对此，近日卢比奥接受前霍士新闻主播梅根海利专访时指出，中共喜欢玩这些游戏，他们发了这些翻译，用英文讲的是一件事，然后又翻译成另一种意思，他们从来没有这样讲过，这样很愚蠢，亦无关紧要，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在未来做出的决定。 中国想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们想以牺牲我们的利益为代价来实现这一目标，这个不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我们会应对这一问题。然后在13号，美国国务院网站突然去掉了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这句话。资深记者本台粤语主持人石头认为，这次国务院网页的变化很有意思，这样的规矩对中共来讲，入侵台湾的话美军将加入，所以警告中共。而近年来台湾在美国的支持下扩展了不少的国际空间，事实上各国对台湾亦有需求，所以如果美国能清晰地确认台美关系的话，其他国家亦会跟进。另外14号川普下令检视贸易伙伴对美国的不对等措施，再提要对晶片货关税。赖清德表示，台美关系上双方拥有共同理念和价值，更是民主自由坚定伙伴，他感谢川普对台湾持续支持。台湾的民进党政府就是川普自第一任期起就合作无间并延续至今的国际伙伴之一，多项先进武器由关台海区域安全稳定的自由航行，以及很多国际外交上的协助冲突都在这段时间完成，站在第一岛链以及民主世界对抗威权前线。台湾愿意亦将持续同美国在各层面合作，共同追求区域安定繁荣，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石头表示，美国目前的重心正在转向台海，包括美国国防部长参加慕尼克安全会议时有表态，首要任务要力阻中共侵台，明确要求欧洲增加经费，自己保护自己。而美国将重点放在应对与中共的太平洋战争，非常明确了中共就是敌人。2月14号，美国总统川普签署行政令，成立一个新的能源委员会，以促进电力的生产和供应，加强美国在全球人工智能 AI 领域的主导地位，以对抗中共的竞争。川普总统这项成立国家能源主导委员会的行政令，由内政部长杜格伯古姆担任主席，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任副主席。川普在行政令中指出，我们必须扩大各种形式的可靠而且经济实惠的能源生产，以降低通货膨胀，增长经济，创造高薪工作，重建美国在制造业的领导地位，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全球，并透过实力恢复和平，运用我们的商业和外交杠杆，结束世界各地的战争。根据白宫的声明，这个新的能源委员会将协调联邦机构的能源政策，并简化各种能源的许可、生产和分配。据法新社报道，川普在签署该行政令时对记者说，我们将完全主导能源领域，这个还不只包括我们为所有人工智能工厂生产所提供的电力。内政部长白古姆出席了这项行政令的签署仪式，他表示，美国正与中共国进行 AI 军备竞赛，我们赢得这场比赛的唯一途径就是生产更多的电力。这项举措呼应了川普在竞选时提出的加速开采和生产美国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承诺，同时这个亦是川普政府对新关税政策可能引发的能源成本上升未雨绸缪。一旦能源入口或美国出口受到关税影响，能源价格可能会上涨。人工智能产业对于电力的需求非常迫切，资料库服务器已经对美国的电力供应造成压力。美国的电力供应长期投资不足，随着老化的核电厂被关闭，情况变得更加严峻。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一直在呼吁川普政府，希望政府重视电力需求，以满足他们人工智能训练的需求。美国政府预计最快到2028年，美国科技公司的 AI 训练能源需求将高达5000兆瓦，相当于约500万户家庭的用电量。2月15号早晨，从加沙获释的三名人质抵达以色列境内，这个是自1月19号停火协议开始以来 第六次哈马斯用人质交换巴勒斯坦囚犯。法新社报道，在被囚禁498日之后，从加沙获释的三名人质似乎比上一个星期获释的三名骨瘦如柴的人质情况好。据以色列军方说，今日获释的三人是29岁的俄罗斯裔以色列人萨沙特鲁帕洛夫、46岁的阿根廷裔以色列人亚伊尔霍恩和36岁的美国裔以色列人萨吉德海尔陈。这三人已经越过边境进入以色列领土，前往与家人见面的地方。为了换取三名人质，以色列根据1月19号生效的停火协议，在礼拜六释放了369名巴勒斯坦囚犯。以色列公共电视台播出的相片显示，这些巴勒斯坦囚犯在获释前没有着监狱传统制服，而是着着新的白色运动服上衣，上面印有以色列大卫星和阿拉伯语口号，我们不会忘记亦不会原谅。这个星期一，哈马斯说因为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而推迟释放人质。川普当日警告说，必须在2月15号礼拜六中午之前释放所有人质，而不是一次放两三人，否则将取消停火协议，地狱之门将被打开。2月15号上午，黎巴嫩内政部长贾哈尔召开安全委员会紧急会议，承诺惩罚在2月14号晚对着黎巴嫩联合国车队袭击纵火的肇事者，还承诺要逮捕肇事者。驻黎巴嫩联合国车队礼拜五晚在贝鲁特附近的一条被真主党支持者封堵的路上遇袭，一辆车被纵火，造成两人受伤。这队车队当时正运送维和人员前往贝鲁特国际机场。这条路最近被亲伊朗的真主党支持者封锁，他们抗议政府禁止两架伊朗飞机降落在贝鲁特机场的决定。法新社记者在通往机场的路上看到一辆有联合国标志的车辆被烧毁，有军队部署在该车周围。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影片显示，一些戴头盔的抗议者手持真主党旗帜，在被烧毁的联合国部队车辆附近袭击了一名身着军装的男子和另一名身着便衣的男子。自1月7号起的帕利塞德大火和伊顿大火，在太平洋帕利塞德、阿尔塔迪纳和帕萨迪纳地区烧毁了超过 3.77 万英亩的土地，消防人员已经完全扑灭了这两场大火。近日根据加州保险局发布的公告表示，急需向私人保险公司征收10亿美元，以协助山火保险计划对1月洛杉矶县山火进行理赔。该项山火保险计划由州政府管理，是高风险加州房主的最后保障，这个亦是该计划30几年来首次获批寻求额外资金。加州保险局长李卡多拉拉说，这笔资金将帮助山火保险计划雇佣更多人手，以公平、充分和迅速的处理和支付山火理赔。气象专家预计，这些火灾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达到超过2500亿美元。加州的山火保险计划创建在50几年前，是为无法通过私营保险公司获得保险的加州居民和企业提供的保障。在这次山火的重灾区太平洋帕利塞德地区，山火保险计划的风险承担金额约为59亿美元，即投资者可能损失的总金额，使其成为山火保险计划的第五大风险区域。根据山火保险计划的数据，自2023年9月到2024年9月，该计划的保单数量增加了 60%， 这是因为很多房屋保险公司持续缩减在加州的保险业务。不过根据前加州保险局长戴夫琼斯的讲法，新规则可能会令山火保险计划的保单持有者在洛杉矶县山火后负担额外费用。琼斯在1月接受大纪元专访时曾表示，最终结果是山火保险计划将有足够的资金来支付理赔，但他确保资金充足的方式是向所有加州保单持有人征收费用。 呢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